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约翰·麦克阿瑟，欢迎收听赐你恩福这个全新的节目。最近呢，有件事一直在我的心里盘旋，我觉得很困扰。因此呢，我想在接下来的几次节目当中和你分享我心里的这个担子。在接下来的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谈论的题目是圣经的全备性。圣经的全备性。我非常确信这个题目是至关紧要的。我相信在分享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你会希望能将这两讲的节目复制出来，一再的参照这些内容，并且呢还会把它传达给其他的人。我不是要告诉你对圣经全备性的个人观点，也不是要以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圣经的全备性这个题目，我也不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来分享这件事。我所要做的是和你一起来查看神的话，看看圣经是如何提到它的全备性。对一个教会来说，对将生命建立在神话语上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研习。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些事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现在呀，有一些自称是福音派基督徒当中，他们呢正在狡猾地展开一个既强烈又巧妙的策略。这个策略呢是撒旦在幕后操控的，但是很不幸，有许许多多的人把他带进了这些福音派的教会里面。这个狡猾的策略是什么呢？它就是针对圣经全备性的强烈攻击。圣经时时刻刻都受到攻击，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警醒留意，分辨究竟圣经是如何受到攻击的。如今呢，对圣经的攻击主要是来自那些否定圣经中一切关乎信心和行为全备性的人。在传统的福音派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论点呢，是圣经足以适用在一切关乎信心和行为的事情上。但是今天这个理论正在受到攻击。让我概略的从不同的角度借用一些例子来说明我的看法。首先，在最近几年里，有一些教会领袖全神贯注的在世俗化的管理技巧上。今天那些以成功的企业、成功的管理模式和领导才能为主干的著作是琳琅满目，而教会呢也随波逐流，跟随着这个风气，并且以为啊，哎呀，这些呢就是教会应有的生命。许多教会甚至追随世俗的管理技巧，向这些个假神屈膝膜拜。现今教会正在学习各式各样的管理技巧，以为这些方法呢就是建立神国的关键了。 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以巧妙的手段对圣经进行了攻击。这样做反复在说，哎呀，单单认识神的话语和其中的圣经原则，以及了解如何使教会增长的圣经原则，这是不足够的。如果想要使教会真正的成长并且发展，我们就必须向世界的企业学习，学习他们成功的管理技巧和体系，并且将他们转化到教会里去。这样就巧妙地攻击了神对教会成长和发展所启示的全备性了。第二点呢，我最近很关注这样的一个看法，有许多人觉得圣经作为教会圣徒的属灵粮食，这个呢并不足够，其中呢还必须有某些娱乐的成分，于是呢教会就大撒金钱来娱乐人了。我们因为爱娱乐，就按世俗的方式培养了名流基督徒，我们在娱乐事业上花了大笔的钱，再加上基督徒的电视传媒啊，这是成千万诚意属于主的金钱，对不相信教导圣经、研读圣经、学习圣经和应用圣经是丰盛灵粮的人来说，这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让步。事实上，有许多人似乎对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真理感到沉闷，因而就热切地渴求一些娱乐。我相信这正是对神话语全备性的一种巧妙的攻击。其实神话语不仅给信徒的生命带来属灵征战的兵器，也可以使信徒从中得到生命的喜乐和满足。另一件使我很困扰的事，就是神秘主义或者是邪教。我相信福音主义，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仔细观察现今的某一些福音派基督教会，你就会发现当中已经有许多人受到邪教的荼毒，他们接触属世的什么灵媒啊、魔鬼啊、邪灵啊，以及撒旦本身。因为这些人在寻求超自然的力量、超自然的经验和出神忘我的体验，他们在寻求神迹奇事。现在有些学校还开办了神迹奇事的课程，有人这么说的，哎呀，除非我们能使死人复活，或者是能够医病，并且呢从天上降下火来，我们必须能行各种各样的超自然的事，否则呢我们是无法向世人传福音的。我引用一位名人的话，他说，没有神迹奇事印证了纯粹福音已经不足够了。他所说的意思呢，是我们不能单单靠着神的话语向这个世界传福音了，我们必须向世人彰显神迹奇事。这个人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所要表达的是，要去寻找能力的源头，并且钻研超自然的力量，以便能行神迹奇事。如今呢，有人鼓吹用反复吟唱的方式来念基督教的祷文，有人又提出了用公式来面对撒旦，来抵挡魔鬼，还有人提出积极的认罪，还有人提出所谓的视觉技术，通过它呢可以实现幻想，比如说无论你是想医病啊，想得到一辆新车，想去追求一个女孩，想买一间新房子，或者是想为主耶稣基督 去接触一个群体，去建立一个事工，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沉重的自我催眠的视觉技术来进行。而刚才说的这一切呢，完全是属于邪教。人们原以为通过这一些做法就可以得到属神的能力，但实际上呢，他们所得到的力量却来自于我们的仇敌。事实上，这种形式可以被称为新宗教科学。我们现在已经在心中发展出一套福音派的科学，许多人开始研究东方和印度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能够使自己具有东方思维，就可以获得东方世界的力量。对于这种神秘主义，他们真是全身心的投入。精神力量是靠培养的，人们声称对魔鬼、邪灵和疾病有控制权力。他们打着一些所谓的精神力量的幌子，不但到处去赶鬼医病，还企图去改变不好的环境和各样的事。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看在婚姻和家庭方面是如何摒弃圣经的全备性的。我们曾经相信对于婚姻和家庭，圣经有足够的教导，只要我们研读神的话语，就能够活出美满的家庭生活，只要按着圣经原则来生活，就能有讨神喜悦的婚姻，只要按圣经的原则来生活，我们的家庭也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但是现在呢，为了解决家庭问题，在圣经原则之外，他们还附加了一些小把戏、花招和所谓的性爱技巧，他们以一种隐晦和巧妙的方式来批判圣经对婚姻和家庭的教导，认为圣经在不同程度上并不足够或者不充分。过去呢，我们可以接受圣经对于社会领域的教导，无论是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啊，或者是关于妇女的角色。可是现在呢，我们总是听到人们说，因为圣经缺乏适应性，圣经很单纯，所以呢，不能用它来评论当代的社会问题。通过圣经来处理现代社会现象，那是不足够的。教会呢，已经广泛接受了这种说法。特别明显的是关于自由派教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或者是在较为倾向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对于妇女角色的重新定义。教会已经离开了传统的圣经教导，但是在这些主题当中占主导地位，或者说更为主要的，正是心理学领域。心理学理论如今已经侵入了教会，这实在是令人震惊。事实上，如今福音派教会已经从传统基要的圣经神学教导转向了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理论，一向以来都在聘用牧者、传道和圣经教师的教会，现在呢，却聘用了心理学家。过去，牧者们到神学院或者是圣经学院去学习神的话语，掌握圣经。可现在呢，却到心理学院去学习人的智慧，用来处理人的问题。这再一次巧妙地表明了圣经是不够全备的。人们不能期待使用圣经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人类根深蒂固的情感焦虑问题。现在的神学院也戏剧性地更改了他们的课程内容。在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有神学院开始聘用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 来担任他们的教职员，去教导神学生。神学院在许多方面都增加了心理学的内容，而减少了圣经内容的教导。圣经学院呢也仿效，教会呢也追随，这是一个全面性的转移啊。与神秘主义的入侵，对超自然力量的追求，心灵科学、视觉技术和自我催眠，以及各种自我形象等等并驾齐驱的，恰恰是心理学理论。这一切使教会制造出一个新的神。回顾我们的控诉，由于我们坚持圣经能帮助人解决重大问题这个古旧的原则，我们就被他们嘲笑为老土。这个世界一直在说圣经不能帮助人，但可悲的是教会也附和了这种说法，同意圣经不足以处理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我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有人正在鼓吹一种说法，就是心理学所带来的救助可以取代重生，这完全是一种假冒的福音派人文主义。这种由心理学带进教会的理论，强调自我尊重、爱自己、自我满足和充分发挥自我的才能，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当其他人正在纠正这些事物的时候，教会就无可避免地引进了这些事物。事实上，这个世界比我们认为更爽快地承认这些事物也有错误。例如多年前《洛杉矶时报》刊载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说到呢，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由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召开了一次最大型的会议，大概有7000人参加，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顶尖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理学家聚集在一起了，当中有卡尔·罗杰斯、阿尔伯特·爱丽丝、安德烈·连恩、贝铁汉、约瑟·沃尔普和汤马斯·萨斯。在心理治疗的技巧和方法这个领域呢，他们这些人是最为知名的。以下这篇文章的内容呢，真是令人惊讶。举个例子，文章里写道，心理学界的精英们在会议中评估过去100年以来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它将来的方向，只是呢，这些专家不能同意彼此的论点。有一位著名的精神分裂症学者连恩说，他认为过去100年来的心理治疗基本上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7000个心理学家、精神病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的专家和学生们参加了各个不同的研讨会，为不同意见呢彼此的辩论。对许多人来说，得到知名专家的签名那是最重要的事了。有一位心理分析学的佼佼者表示，治疗他自己焦虑的最佳方法呢，就是去哼一首歌。而令人悲哀的是，教会也引进了心理学理论，如同心理学理论的治疗方式就是人类的救主一样。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理查·费曼说，精神分析并不是一门科学。那他这么说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在心理分析里面没有一条规则去指引他，这一些呢全部都是来自于人的观点。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纽约大学的教授保罗·威兹评论基督教教会喜欢高价买入低价卖出， 他说啊，当世俗专家们开始批判一下流行的思潮之际，教会呢总是迫不及待地采纳了他们。他的意思呢，也就是说，这就如同追逐潮流啊，就是在浪逐渐消退之际，你呀仍然去追逐。有的教会倾向于投入一些即将消退的运动里面，而这些运动呢，却已经被他的发起人证明失败了。而这些事物却严重地损害我们当代的基督教会。神秘主义、心灵科学、心理学等等，不但侵入并且还破坏了教会、圣经学院还有神学院，而且呢还藐视圣经的神学和圣经的全备性，这真是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个小问题哦。根据神的话语，这是一个严重而且有罪的现象。我相信当教会认为圣经不足够的时候，这就是罪。詹姆斯·巴克在他的那本探讨神话语的小册子上，他确切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对于基督信仰与行为这类重大问题，教会缺乏统一的确定性。教会以外的人看我们，好像不断在玩弄各种伎俩和手腕，好像是迷雾中的酒鬼，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我们的讲道模糊不清，讲员脑袋迷糊，心中烦乱，怀疑削弱了我们的实力，不确定的心态使我们停滞不前。我们不像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在三个世纪里赢得了罗马世界，也不像其后的基督徒，他们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清教徒觉醒运动、福音复兴运动以及上世纪的伟大宣教运动。我们缺乏确定性，我们缺乏确定性是因为我们对圣经持有一种有罪的观点。我们似乎不再相信对我们的生命和教会的行为圣经是足够全备的，这就是罪。这种巨大畸形的罪否认了神话语的全备性。那对此我们应当怎样回应呢？我们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了？好了，让我们要回到圣经里，从当中寻找答案，看看圣经对于我们的生命和行为是否全备呢？我相信这个答案是一个响亮的是的，而这个证据不是出于他人的，是出自于宇宙中最大的主宰神自己。我认为整本圣经当中关于神话语全备性的最为重要伟大的一段经文是诗篇第十九篇。好，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分享它，但是现在我们只是概略地查看其他多处的经文，以加深我们对于圣经全备性这个重要真理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会告诉你许多圣经经文，你不需要马上去翻看，因为它们都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非常基要的知识。所以呢，你至少将这些经文的出处抄下来，这样呢，以便以后可以参考。我们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开始，我要引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节的经文，这是一节很短的经文，我们仔细听听他所说的内容。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你听到了吗？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单单就这节经文 就可以讲一篇很长的道了。我们所能承担的不是出于人，我们所要承担的不是来自于人类的智慧，我们的全备和充足不是来自于人类的资源，这都是出于神。我们所能承担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使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神计划来生活的能力是出自于神。换句话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用于生活的各种资源都是神圣的。你知道吗？他们是神圣的。我们活在一个星球上，在一个阶层上，而这个阶层呢，是人类智慧无法供养的。人类的智慧无法供应资源来维持这个星球。我并不是说圣经以外的事物就没有任何价值，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是有价值的。神对世界有普世的恩典，这是神对所有人的恩典。神会在我们人类的环境中创造一些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事物，但是就灵性生命来说，这些事物已经借着永生神的话语向我们启示出来了。圣灵透过神话语已经指教了我们，我们就不需要在神话语之外去寻求满足，因为圣经是全然完备的。在圣经以外去寻求满足，那就是罪。这并不是否认世上事物的好处。其实呢，在世界上有许多对我们有好处的事物，但是真正对我们的灵性生命和行为以及我们所做的事工有帮助的是永生神的话语，他们是全然完备的。神的话语是完备的。身为信徒，我们的满足来自于神，因此呢，我们不会这样对你说：“哦，这个问题呢，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是圣经无法解决的。你啊，最好去外面的资源来帮帮忙啊，你最好去找一些现实化的，或者是可视化的资源。”或者是去做心理治疗、心理分析啊等等。如果你所面对的是一个灵性上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关于信徒的生命、教会的生命、人的灵魂、人的挣扎，如果这些是给生命带来了困扰，那么圣经完全能够处理这些事，因为圣经是全备的。另外一节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和第十一节，请将这些极为宝贵的经文记在心里。你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八节，并且在这段经文的底下画上线。现在呢，让我们读这节极为重要的经文。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里呢，再一次地提到了神，他是我们的满足，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神能够，这表示神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各样的恩惠，这里包含一个至高的真理，那就是神拥有各样的全部的恩惠。神拥有的不只是一些恩惠，而是所有的全部的恩惠。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这是另一个至高的真理，是最大限度宽容的另外一种说法。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这里面说到的常常，带出了另外一个至高的意思，神使我们总是能够充足， 而不是有时候充足，也不是大部分的时间充足，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凡事充足。这里还包含另一个至高的意思，就是神使我们在凡事上充足，不是在某一些或者是大多数的事上充足，是在哪些事上呢？是在凡事上都充足。哇，这是多么令人赞叹的陈述啊。有人说，你知道的，那种简单的福音内容是不足够的，神的话语对我们不够用，我需要不同的哲学和人类的智慧来帮助我。这样的说法呢，就是一种罪，是在抵挡神自己的宣告。因为神说，他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添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而且呢，你还会充足到能够去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行所有的善事。这是一个绝对没有止境的至高的宣告。接着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十一节里面，保罗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样的表述绝对是令人赞叹不已啊。如果有人说，哎呀，圣经一点也不够用，我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是圣经内容解决不了的，圣经无法融入我们的文化呀，我们需要一些别的超自然的力量，圣经是不足够的。或者是有人说，甚至比较深奥的问题嘛，我们就无法在基督教里面得到解答了。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利用这段经文，就是神的这段证词来挑战对方。因为我们的神能够提供一切的资源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的充足始于神，而神是充足全备的。现在让我们更多的明白这个基本概念，那就是神是全备的，而我们一切丰盛的资源都是从神而来。我相信借着神的圣灵和神的话语，神要赐给我们一切资源。我们今天要特别着重在神的话语这个主题上。当我们开始思想这个真理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圣经上的话。当提到信徒全然成圣的时候，就是说信徒成为完全的圣洁，完全的与罪隔绝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十七节里面，耶稣这样对他的父神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成圣这个词的意思呢，是从罪当中分别出来，成为圣洁，被分别出来转向神。这里有灵性完全、灵性完美的意思，表明呢，我们应该活在基督里，成为完全。耶稣说的意思呢，是神呐，使他们成为纯全，使他们圣洁，将他们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转向你，求你用你的真理这样做。接着在同一节经文里面，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很明显，我们的结论是信徒得以完全成为圣洁，在于神话语所做的功，这是神话语完成的工作。在神话语上再多附加一些别的什么事物，这就是迷信。那些个异教徒多年来一直在说，你需要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再加上玛丽·贝克蒂的教导，以及来自圣经的科学与健康之药这本书。或者说，你需要圣经，再加上约翰·史密斯的意象 和杨伯翰的著作等等，或者是说，哎，你需要神的话语，再加上教会里面各种仪式，这是罗马天主教会多年以来一直在宣讲的事。或者是说，你需要圣经，再加上这个人或者是那个人的著作，你需要圣经，再加上人类的智慧学说和哲学，这些个老掉牙的说法，都是在攻击神话语的全备充足性。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信徒的完全成圣是神话语所做成的工作。好，让我们来听听先知弥迦所做的宣告。在弥迦书第二章第七节里说道，圣徒的生命是神话语做成的功。先知弥迦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宣告，他说，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换句话说呢，神借着先知说出这样的话，当你们过一个顺服的生命时，我的话就会使你们的生命得到益处。难道这不是真的吗？这里的重点是，神的话语是生命美好蒙福的来源。对于一个顺服的行动正直的信徒来说，神的话语是使他们得到益处的来源。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语，走在正直的路上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各样美善的事物。在之前的哥林多后书里面，从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这些事。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提到过这个主题。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神的圣灵会将神所要教导他们的事显明出来。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这样描述，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哇，这真是奇妙啊！神的智慧并不是借着人力的资源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的充足来自于神，神将他的智慧借着圣灵赐给了我们，圣灵将神对我们的教导显明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这不是来自于人的教导，而是由神的圣灵亲自来教导神的话语。事实上，这是一件非常全面、非常实在、非常完全的事。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里面，保罗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透过圣灵，我们能明白神的话语，借此判断评估所有的事，这是对于神的话语极为全面的声明。我们可以根据神的话语来判断评估，并且明白每一件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十六节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是多么惊人的宣告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拥有主基督的心，在基督的心里，难道还有不充足的事吗？难道基督是有限的吗？难道基督只是向一些人学习过一点知识，所以他所知道的也是有限的一点点的事吗？当然完全不是这样。基督的心是神心意的成全，基督的心什么都知道，他超越一切，绝对全备。保罗说，我们有了神的话语，这话语不是人可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的， 而是借着神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从神来的话语使我们可以去判断、评估、明白并且理解所有的事物。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将基督的心带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请留心听我说，基督的心是全备充足的心。那会不会有别的事物比基督的心更为全备充足呢？答案是没有的。因此我们需要明白，当我们面对任何问题、有任何需要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所需要明白的就是去寻求神的心意，去明白神是如何看待我们所面对的事，神如何想这件事的。对于这件事，神会怎么说呢？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得到满足。在马可福音第12章的24节里面，主耶稣肯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呢，以有些间接的方式说，认识圣经就是经历神的大能。耶稣说，认识圣经使我们能够去经历神的大能。那有些人说他们需要能力，认为你光靠派发圣经那是不够有能力的，还需要去行一些神迹奇事啊。他们不能单单完全靠圣经来生活，必须要去得到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才能够胜过魔鬼邪灵的力量，或者是疾病的缠绕等等。必须要捆绑这个捆绑那个，要呼唤这个或者那个的力量啊，要求这个或者求那个，这样他们的心才能够很好的掌控外在的环境了。但是这一节经文说，认识圣经，认识神的话语，就是在经历神的大能了。当主耶稣面对魔鬼的时候，当魔鬼来到耶稣所在的山上试探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呢？主耶稣如何驱赶撒旦呢？难道耶稣会说，哦，撒旦呐，我捆绑你，我诅咒你，我要送你到地狱里去？主耶稣有用这样的公式来做吗？没有。主耶稣是如何应对魔鬼的呢？其实耶稣所用的方法非常简单。在魔鬼对主耶稣的三次试探里面，耶稣说，经上记着说，这就是耶稣所用的模式。神的话语将神的大能表现出来。圣经说，当魔鬼三次试探了耶稣之后，魔鬼就离开主耶稣，而后有天使前来服侍耶稣。神的大能不是来自于一些控制心灵的什么神秘力量啊，神的大能乃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当你说出了神的话语，当你靠着神的话语而生活，当你相信神话语的时候，那么你就得到了全备和充足。神的大能可以解决任何需要，因为神的话语是借着圣灵为信徒带来能力的。现在请你想一想，在这个主题里面另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里两刃的剑指的是一种武器，但我告诉你啊，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呢？是神的话，它比一切武器都更锐利。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观点，没有任何武器比神的话语更加锋利。经文接着说，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换句话说，神的话语能够直接穿入人的心思、灵魂和本质的深处， 它不只是将灵与魂分解开来，更加能够将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如果有人说，哎呀，这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啊，你呀，最好去找一找心理治疗师。或者说，哎呀，这个问题很棘手啊，你最好去这个地方去找那位有力量专门能够捆绑魔鬼的人来将邪灵从你身上赶走。或者说，哇，这个问题太困难了，我们应付不了啊，最好送你到临床治疗中心去，你最好换一下环境，因为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当你面对这些说法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它是大有能力的，比任何的武器都更锋利。神的话语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更能深入人心，将人们心中的意念、欲望和思绪都显明出来，并且洁净这一切的意念。因此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3节里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的话语能做的心理分析治疗从来无法做到的事，神的话语能够打开人的灵魂，它能够深入人的心灵深处，破除心里面筑起来的高墙。神的话语能够将人心里的意念显明出来，神的话语全备，完全能够渗入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我强烈反对那些否定神话语的人，他们否定神的话语具有比任何事物更能深入人心的力量。我相信可以这么说，圣经也就是永生神的话语，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人刻意犯罪违背神。比起基督的心和永生神的话语，还有什么事物能够更加完备呢？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28节里面，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主耶稣凭什么这样说呢？主耶稣所说的意思是，一切属灵上的满足都与这个人是否聆听并且遵守神的话语有密切的关系。有福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当我们想到有福这个字的时候，都会心里有些兴奋啊，有一点激动。有福这个字的意思是生命处于一种幸福的境界，处于一种极为快乐的状态。这是指生命里有平安和喜乐，生命具有意义和价值，生命里有盼望和满足，生命里有欢喜快乐。一个满足的、欢喜快乐和有意义的、蒙福的生命，是属于那些聆听神的话语并且去遵行的人。因此，亲爱的朋友，这是从主耶稣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见证。通过遵守神的话语，你就可以得到满足的人生，这是通向幸福人生的门，这是喜乐蒙福生命的答案。前两个星期呢，我有机会和一位妇女谈了两次话，一次呢是跟她面对面的交谈，一次是在电话里面谈的。她呢得了绝症，快要死了，而她是一位非常亲切令人珍惜的女士。她告诉我说，哎呀，我现在完全生活在恐惧当中，我非常害怕。我就问她，你为什么害怕呢？她说，我怕我自己不能进天堂。我说，但是你已经接受并且相信福音了，不是吗？她说，是啊，是啊。 而且你已经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主基督了，不是吗？
那是啊。
并且你最深的渴望是顺服主，不是吗？
啊，是的，是的。
而且你爱主耶稣基督。
是啊，我爱啊。
嗯，那你还害怕什么的？
哎呀，他说，当我一开始生病的时候，我曾经诅咒神。现在我害怕神不会原谅我，他不会赦免我，那么我就要因为诅咒神而要到地狱里去了。哎呀，我做了多么可怕的事啊！我用亵渎的字句来对神说话了。
哎，你对于这样一个可能在几天里面就会死亡的人，你应该对他说什么呢？难道说啊，这真是一个非常艰深的问题啊，你需要去做一些心理分析了，或者说，哎呀，你最好将这些疑惑的鬼魔捆绑起来啊，我有些方法可以让你照着做的。还是说你最好用一种想象的方法啊，你可以想象啊，你自己已经在天堂里了。哎，这些都是如今大家在鼓吹的方法，我们听了或许会觉得很可笑，但是对于某一些人来说，这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啊。那以上的说法呢，都不对。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安慰这样的人吗？首先呢，我会说，让我引用一段圣经的经文，就算是你曾经咒诅过神，你真的这样做过，但有些人咒诅神比你还厉害呀，他就是使徒保罗，他曾经是一个完全亵渎神的人。然后呢，我就会引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12和13节的经文，对他说，保罗是这么说的，我感谢呢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就算保罗以前曾经这样的亵渎神，侮辱神，但是神呢，仍然算他是一位对神有忠心的人，并且差派保罗去做神的事工。保罗接着在第15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接着呢，我再向他指出第16节的经文，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做见证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这使他在整个世界上都成为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如果神会赦免拯救他这样的一个大罪人，那么神一定可以拯救比他犯罪更轻的人了。我说神赦免拯救保罗，他在全世界面前抵挡主耶稣基督，是最亵渎神的大罪人，他逼迫并且杀害那些信靠神蒙神所爱的圣徒，但是神仍然拯救他。如果保罗都可以得到赦免，那么神也会赦免你的。接着呢，我在他的声音里面听到了一种极大的盼望。你看看，对于内心的焦虑等待答案的人，你只需要单单的向他们打开永生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他们所相信也愿意阅读的，借着永生神的圣灵，神的话语会激励他们的。神的话语 没有不充足的地方，甚至对于那些即将面对死亡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确信永生神的话语，他们也可以拥有蒙福的生命。对于圣经的全备性，雅各也做了见证。在雅各书第一章的25节里面，雅各说，没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神的话语是全备的，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啊，我喜爱雅各的这段话。那么全备是什么意思呢？全备的另外一个同义词就是完全。难道神的话语不全备吗？圣经不够全备充足吗？当然不是了。事实上，在圣经的最后，启示录第22章的18节里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神的话语需要再加添别的什么吗？当然错了，圣经已经是全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雅各书第一章的25节说，圣经是全备的律法，圣经是美好的思想。在雅各书第二章第8节里面，他称呼圣经是至尊的律法。在第一章的25节里面，雅各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这里再一次的提到了得福。对一个信徒来说，他的生命和行为都与神的话语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属灵的满足来自于神，是借着圣灵在信徒的心里利用圣经来指教我们所产生的果效。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路加在《使徒行传》所做的见证。路加说，在希腊地区有一群最为忠诚的基督徒，他们住在一个被称为比里亚的小城镇。在《使徒行传》第17章第11节里，路加说，这地方的人先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哇，这是多么伟大的宣言啊！高尚的灵命属于那些愿意领受神话语的人，这就是说，高尚的灵命是属于那些接受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有信心，并且渴求神话语的人。比里亚的人接受神的话语，并且呢，天天查考圣经。亲爱的朋友，圣经之所以对我们的生活是充分的，关键呢，不是在圣经再加上许多什么别的东西，关键在于我们要随时阅读，天天渴慕寻求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的教导。圣经是我们每天的灵粮，是我们每天属灵的粮食。我认为我们一点都无法活出那样的属灵生命，我们让自己陷入到麻烦当中，我们以为这些问题啊已经超出了神话语的范围和能力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每天都应用神的话语。高尚的属灵生命与每天勤读圣经是密切相关的。神话语的全备性是我们能够去面对人生问题的力量来源。可很可悲的是，人们在心理学、心灵科学、神秘主义和一些超自然的经历和力量上去追求满足， 并且在教会里面引进娱乐和人为的管理技巧，所有的这一切都朝着错误的方向走。这些努力不但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反而将他们带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状况中去。在使徒保罗对哥罗西人所写的书信里面，保罗标识了喜乐生命的秘诀。请听保罗所强调的喜乐生命的秘诀，就在于有一颗喜乐的心。你希望拥有一个喜乐的生命吗？你渴望拥有一个因喜乐而随时歌唱的灵吗？你希望和别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吗？你期盼着能有一个满意并且稳定的婚姻吗？你渴慕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和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吗？亲爱的朋友，刚才所提到的每一件事都属于喜乐生命的一部分。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16节中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是的，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你的心里，就是这样。要能做到这一点呢，其他的就自然而然都能做到了。再说一次，喜乐的生命包含一个喜乐的心灵，歌唱的灵，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美好稳定的婚姻，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以及有意义的职业。这一切对于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是密切连接的。那你也许会问了，哎呀，单单一本圣经就能够提供这一切吗？没错，这就是圣经的目的。有了由神话语所掌控的心，就有了圣灵充满的生命，自然就会产生充分和满足感。请听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里所说的，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是否有属灵的成长、属灵的成熟、属灵的能力、成熟的进程如何呢？是否能有基督的样式，都与你是否渴慕神的话语是密切相连的。借着神的话语，你将会成长，而在主里的成长就能帮助你更有力量去面对困难。就像婴儿借着喝奶来长大，借着神话语的喂养，你呢也会茁壮的成长。这就是彼得的意思了。因此他说，正如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都知道婴孩是多么喜欢喝奶呀。每一天当你的心切切寻求并且渴慕的时候，你就寻得属灵的能力。主的话语供给我们一切属灵的能力。接着彼得在他的第二封书信里面，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提到了整本圣经关于这个主题最伟大的陈述之一。经文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请留意听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哇，这是多么伟大的描述啊！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彼得接着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当我们得以认识主，而他呢也借着他的话语将自己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足够的能力来面对一切了。我们拥有了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 亲爱的朋友，在生命和一切前进的事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与神的话语紧紧相连。你可以问自己，为什么要经常教导圣经呢？为什么要经常研读神的话语呢？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别处得到属灵的满足吗？其他别的事都是多余的，因为借着对神的认识，借着认识那位呼召我们的神，我们得以领受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当人们认为圣经并不足够的时候，为了要开拓必要的资源，我们必须要再去学习其他的知识，获得其他技巧的时候，这让我感到非常伤心。神的话语是靠着圣灵而出，对于生命和前进的事，它是充分的。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对这个主题有着更加直接和全面的声明。当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们会面的时候，出现了一段有意思的描述。保罗引用了一小段他的宣教经历，对他们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保罗没有隐藏任何事，他将每一件有益的事都告诉了以弗所人。这些以弗所人就像我们一样，也有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各种人生的挣扎，有一切灵性上的需要。保罗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都给你们说明了，都教导你们了。保罗所说的是，凡是有益的事，我都已经做了全面性的教导了。这是《使徒行传》第20章第20节的经文。接着在第27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益的事。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说的呢，不是在神的旨意之外再加上一些什么人的想法。在神的启示中，他看到的是全然的完备。而接着在第32节，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这道是否足够呢？圣经能够充分地建立我们吗？圣经能够应付我们人生各方面的什么变迁啊、挣扎啊、需要啊、焦虑啊和不安吗？圣经当然能够做到。如果有直接的表明或者是暗示说圣经办不到，这就是犯罪得罪神了，因为他说神是说谎的。这可不是一个微小的行动，它实际上是对神严重的背叛行为。因为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的道是你们所需要的全部，神的道是有益的，神的道能坚固你们。保罗在写给哥罗西人的书信里面有一段话，我们都应该铭记在心。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三节里面，保罗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不是我说的啊，我不够资格说这样的话，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话。你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智慧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找到，因此呢，信徒不需要再去寻找什么别的来什么帮助自己了。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不要让这个世界用他们的花言巧语来诱惑欺骗你们。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保罗接着在 第七节里面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我们应该在基督里面生根，也在基督里面被建造起来。这几乎就像保罗对加拉太人所说的话是一样的。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不是，你们是在基督里生根的，也是在基督里用已经教导你们的道理凭信心被建造起来了。所有的知识和智慧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找到，基督已经借着神的话语被启示出来。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个世上的哲学和各种的理论会把你们掳去。然而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十节，保罗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因此要防备世人的哲学，他们只能解决某一些事，对于实际生活也有一些帮助而已。但是呢，当涉及到属灵的范畴，涉及到人最深处的心思、灵魂和意念的时候，他们往往就无法应对了。只有当我们认识神，才能让神借由他的话语来满足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那除了彼得、保罗、雅各和路加所做的见证之外呢，约翰他也补充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请听一听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节，约翰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哇，多么不可思议的宣告！什么叫做一切的事？并不是关于宇宙和世界所有的事，而是有关于你属灵生命的事。你已经知道你需要知道的一切事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正如二十节里所说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那圣者是神，而恩膏呢就是圣灵。你们已经有了神的话语和圣灵了，而且呢你们知道了一切的事。这是多么伟大的宣告啊。在第二十一节里面，约翰确认，借着神话语的启示，基督徒知道真理。接着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二十七节里，约翰说，你们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我们不需要世界的什么理论学说，借着神的话语和圣灵，我们已经知道一切事了。现在呢，我还要请你们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当论到圣经的全备性的时候，这是一节强而有力的经文。不过呢，请先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换句话说呢，你们要有荣耀神的行为。在第十二节里面，保罗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是在说，哎，听着啊，我们真的希望你们打起精神来，活出你们应该活出的样式，并且得到一切所需要的资源。接着在第十三节，保罗说，为此 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这不是出于人的话语，也不是像世人的任何言论。现在呢，请暂时停下来想一想。保罗呢，他是在说，你们听到神的道，就当作是神的道去领受了。接着他又补充说，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神的道会运行在你们的心里，神的话语真的会在我们这些信徒的心里面运行的。啊，请听我说，有一项工作更加能够使人成熟，啊，有能力被建造，能够使人成长，长成基督的样式。而这一项工作呢，只有借着神的话语和圣灵才能够做成的。神能够显明他自己的工作，你呢，只要委身于神，神就能够让他的话语在你里面工作，并不是借着世人的话语，而是借着神的话语的真理在你的身上动工。而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绝对是充分的。还有约伯这位高尚的圣徒也在为神的话语做见证。对于神话语的全备性，约伯的见证是多么激愤人心啊。这个人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当魔鬼来到夺走他所有的什么产业啊、土地啊、粮食啊、牲畜啊，而且约伯的健康也被剥夺了，甚至使他的家人也死于非命，他被完全的剥夺了，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但是在约伯记第23章的12节里面，约伯却说，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哇，约伯没有停止遵行并且顺服神的话语哦。他说，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这是什么样的宣告啊？比起所需用的饮食，神的话语更加重要。那你又是怎么做的呢？人们面对各种的人生问题而挣扎，有些问题是非常基本的。就像在你的生命中，你会优先做什么事呢？是否会像那些忠诚的比里亚信徒一样，每天去查考圣经呢？还是像约伯一样，比起属地的食物，你更看重用神的话语来喂养自己呢？你更看重什么呢？你是更看重使得自己舒服一些，还是将神的话语放在最高的位置呢？你是在追寻你的自尊，还是寻求神的话语呢？哇，但愿人们都回到这个最基本的真理里面。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专注了自己，而不专注永生神的话语。对比起约伯生命中的任何事物，他呢，就更看重神的话语。这也就是他能够忍耐到底，最后将荣耀归给神的原因。现在我们要再来看一看另外一段旧约的经文。请将你的圣经翻到申命记的第6章，这里呢有以色列人最基本的教义。第4节里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在以色列地和神的子民当中最基本的、最实质的神学真理，这是神要以色列民知道的事。不仅如此，这也是律法的总纲，这是律法的总结。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而在它里面还有更丰富的内涵。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神以这样极为简单的话语来表达了无数的命令，所有的律法都浓缩总结到这条命令里了。神的话语就是关键所在。第六节到第九节是神的律法，神启示的道。经文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换句话说呢，你领受了神的话语，你要将它教导给你的子女们，无论是站立或者坐下或者躺卧或者行走，都要谈论神的话语，还要把它写在你的手上、额头上、门楣上和栏杆上。无论你去到哪里，你总是要对永生神的话语保持警醒，这就是生命的关键，这是神对生命的计划。神将这个计划赐给了属他的子民，圣经就是全备的，作为万事的根源，圣经应该得到所有的关注。而最令人振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文。在那里呢，我们的主对圣经的全备性做了见证。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主耶稣谈到一个浑身生疮的乞丐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当拉撒路死后，他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是得到安慰和祝福的地方。而财主死后呢，去到了火焰中，在那里受痛苦。财主说，我不想自己的兄弟也到这里来啊，我不想他们也来到这里受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中，财主说，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却对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那就是神的话语了，让他们去读神的话语。财主说，我祖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哇，我认为这真是令人惊叹的布道。我刚从地狱里回来呀，所以我要告诉你，不要到地狱里去啊，那是很痛苦的地方。财主认为，如果他能够从地狱里面出来，回到人间去向其他人传讲，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悔改了。这也是那些追求超自然能力的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单纯的福音内容不足够啊，必须要有神迹奇事和复活的事，这才能叫人接受耶稣，否则呢，就无法使人相信了。主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在接下来的第31节里面，他证实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主耶稣就是这件事活生生的证明。你不需要什么奇迹，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就有足够的能力了。圣经具有全备性，圣经是充足的，凡关于人们的心灵、关于人、关于神的事，圣经是绝对充分的。当然最关键的是要相信和遵行神的话语， 并且去研读它。为此呢，我们已经说了好几年了，而我们呢还会喜乐地一直在说下去。圣经是否充足全备呢？最后呢，有一节经文可以为我们做总结。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请听这个宣告。我不会对这节经文多说什么了，这一节经文他自己已经说出了他的见证。事实上，针对圣经的全备性，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五节是新约圣经里面最伟大的经文。这一节经文中，保罗对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请听好了啊，圣经足以使人得救吗？是的，圣经是充分的，足够使人得到救恩，你呢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保罗接着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请注意，圣经里面有教义，提供了所有我们需要的教导。督责的意思呢，就是别再去做那件事。归正的意思呢，就是开始去做这件事。而教导人学义，那就更进一步了啊，要使人回转，要走上正途。圣经是如何的全备呢？请读一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属于神的人怎么样啊？要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一个何等全面的论述。圣经是全备的吗？是啊，圣经全备充足的，能够使你有智慧得到救恩，给你教义，督责你，使你归正，并且还引导你学义，到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丝毫不缺。神的话语是完全充足全备的。几年前呢，莫德·杰克森他写道，如果我说圣经是神的圣言，是圣灵的启示，是完全的，而且没有任何错误，但是我却一直让圣经原封不动，不去翻阅神的律法，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不停地述说圣经的真理，能够引导人生方向，自己却不去寻求它，那又怎么样呢？我的言论重要吗？哈，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了。我们的言论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你不去阅读圣经，如果你不停地述说，哎呀，圣经真理啊，你却不去寻求，那么无论你说什么都毫无用处。神的话语是必须相信和遵行的，因为圣经是全备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呐，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知道你已经说过，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超乎你的名，你是充足的，你的话语能够成就一切。父神呐，感谢你赐给我们一本完全的圣经，我们不再需要别的了。你话语的真理能够引导我们成为完全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话语中的真理能带给我们各方面都蒙福的生命。父神呐，求您拯救你的教会，求您赦免他们可怕的罪， 因为他们认为圣经是不充分、不完全的。主啊，我们祷告，愿您全备的话语和圣灵的力量都能够运行在每一位听众的生命中，满足他们生命里面每一个需要。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